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个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哈，这说法很奇怪，就是好像上帝是一个偶像一样，或上帝是一个什么时钟一样，放在面前哈。我想这都是一种跟主亲近的一个描述方法。当然我们知道神不是一个偶像哈，因为在右边也是表示重要的意思，就是我心目中我的神是很重要的。那这里当然也是一个提醒了，我们希望我们常常能够把主看得很重要，他在我心目中越重要，我就越不会摇动。这摇动一方面可以指犯罪，一方面可以指别人对他的影响。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记得我们从前面一开始就在讲神给我们的教会多么的美好。神如果这么美好，给我们这么好，但是我们也始终要强调这一点，神一切的美好必须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认为神是美好的，就是他的恩典慈爱使我们渴慕，使我们喜悦，使我们看重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一个善性循环，我们越尊重他，越渴慕他，越喜悦他，我们就越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越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就越渴慕他，喜悦他。那么我们有这种心灵以神为乐，心灵以神的带领为乐的同时，我们的肉体也安然居住。那基督教从来没有轻看肉体物质今生的部分。第十节说不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哈，这个当然在新约的时候用在耶稣的复活上面，那在旧约可能没有这么清楚的观念，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可能他在表达的，我不敢说一定就没有复活的观念，应该也是有，但是可能更重要就是说，你不会叫我横死，就是或者未到时期就死哈，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是圣者在这里应该是自称了，不叫我见到朽坏，不叫我经历朽坏。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都会经历朽坏，都会经历衰老，都会经历死亡。那第十节就是实在暗暗有一点复活，或者说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更新的这个盼望。不过我们在世上我们也都经历到主对我们的保守，那个十一节讲到神对我们的指示和神给我们的福乐，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反应。神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但这个丰富的恩典一定要也激发我们对这丰富恩典的渴慕、寻求、遵行才好。否则就像一个好礼物，那诗歌讲的，好礼物你不愿意打开，好礼物你不愿意珍惜，好的东西你不愿意羡慕，那就是恩典逐渐离开你的一个象征。你对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有一种渴慕，得到了更渴慕，得到了更想要，那就是一个福气哈。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是持续不断的。好，我们看十七篇。十七篇他在祷告，他祈求神。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我们这一类的字眼在诗篇看到很多，我们也说明过了，我们就再说一下， 这里没有字义的意思，我们新约旧约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凭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我们非常，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满心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也会说，在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下，我们也有相对的良善，而这相对良善，我说也应该是相当的良善。这相对相当都不敢讲得太确实是怎么样，但是是有的。所以我们固然不敢在神面前夸口自己义，但是我们也不敢在神面前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美善忽略了。那有这个，相对那些完全不承认神的，相对那些更邪恶的，我们这个相对和相当的义，我们是向神陈明的。啊，请你听我的，听闻公义，当然在这里意思几乎就是我就是公义的了。听我的呼求，就是我的呼求不是一个希望你寻思偏思的呼求，我的呼求是一个正当的呼求，而且不但正当的呼求，他求神留心听。我自己常常用这句话来反省我哈。哎，我觉得我很多祷告我自己都不能听，就是那个祷告并不是诚恳的。那祷告，尤其是我们那个做牧师的祷告，流利起来的时候根本不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灵。就我们的讲话，就跟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政客或者是那个毕业典礼请的人讲，那都是四平八稳的，那没什么内容，或者那个没有什么感情在那边。那他跟上帝的祷告，他有把握，他也敢求上帝留心的听。各位，这都不是质疑，这都是真实。我们求神光照鉴察，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很诚实的说，我是因为你的恩典，我没有诡诈，我没有在骗你。那骗上帝的祷告那很多，骗自己的祷告那也很多，没有心的祷告那也很多。这个祷告不骗上帝不骗自己也是有心的啊。第二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那这句话也很大胆，也很诚实，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善良，我们不好，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在主的恩惠慈爱下，我们总是越来越多有那个相对的相当的美善公正出来，所以我们不怕，甚至我们很诚实的求神来判断我们。各位，那个第二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那要有很大的信心啊。因为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耶和华知道我们心思的意念。我们都知道在神面前谁站立得住呢？这等于说是你今天手洗干净了，你请一个男生来检查，男老师来检查我手干不干净，这你可能敢，因为男老师不大仔细。你请一个女老师检查你的手洗得干不干净，那就麻烦一点了，因为他还会检查你的指甲缝有没有洗干净。如果你请黄达山医生来检查就更难了，因为他会用放大镜来检查你那个隐藏的地方有没有细菌。各位，你现在请上帝来审判你，这不是自找死吗？你需要知道第二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是有多大的信心，是对上帝的圣洁公义善良有多大的信心，同时也对上帝恩典使这个愿意被上帝检查的人他自己的行为有多大的信心和把握。这个第二节你在看的时候也可以跟其他的经文相反的经文连在一起，相反经文，比如求你不要鉴察我，因为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就求你不要看我的过犯，求你不要想我的过犯。就这一类的经文我们都需要，如果主保守我们一起放在心里，就是那个求你不要看我的罪，不要审查我的罪啊，这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真是有罪。求你鉴察我来判断我啊，这我们也知道，就是 我们在神的恩典下有这些相对利益活出来是真实的。第一，你的眼睛观看公正，这公正不是王哥，就是公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是我的嘴唇是公正的，我的祷告是公义的，我祷告我嘴唇后面公义是有后面我生活中的公义和正直，那当然都是来自你的恩典。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当然都是相对的讲，绝对的讲，神一看我们明察秋毫，我们都是站立不住。但是在相对的这个比较之下，我们也逐渐活出一些美好哈。试验我，你试验我，我们在生活中，神借着很多事在试验我们。就这个人也蛮大胆的哈，你试过我，你知道我很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谁敢讲这话，上帝啊，我很好，我们不太敢讲。但是我说了，相对的这一类的诗篇非常的多哈，夜间鉴察当然不是说白天神不看，也不是神夜间特别怎么看，这只是一个形容，白日黑夜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不只是看人的外貌，而且知道人的内心，甚至有熬炼，甚至用比较长期的那个严厉的方式，把我们心肠肺腑里面的心思意念都考验过哈，他也很大胆说你找不着我有什么过错，就这都是叫人很羡慕的一个很平安的良心。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求主给我们这样一种平安的良心，你找不到我的过分，哎呦，真是我真是怎么敢在神面前说这句话？但是蒙恩的人是会这样说，甚至他也有一个我们今天大概也不太容易听到的，既然我们听到的我觉得在教会里听到的，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如果你们也用这样的字眼，请原谅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因为圣经也有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希望用的完整一点。就现在人都，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很，我们也很心虚哈，我们的心虚就是就好像变成现在最好的美德，甚至唯一的美德，就是包容为至善，什么东西都包容，包容他，接纳他，然后要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好像我听到的这是最流行的讲法。然后会有这种结果呢，会有这种想法呢，是不是表示我们不太能够包容？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的教条式的灌输，你一定要包容要接纳，各位，我们是不是其实我们很火大？因为我觉得我们也并不能包容，甚至不一定不应该包容那些东西。各位，如果我们有人好就在办公室吧，我们假定吧，我因为我有一点特权，我的房间没有别人打电话。如果你是在一个敞开的空间，如果有人讲话声音非常大，讲电话声音也很大，他一接电话我们其他人都不能办公，然后有人跟你讲要包容他要接纳他，甚至还有一些胡说八道，要很欣赏人家，哦，大声一点，更大一点，更好听，哎呀，每次你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在听音乐一样，好好听哦。可是不是很虚伪吗？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如果在一个敞开的空间，我们需要很多是包容和接纳，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说，那些包容接纳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忍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很好的隔音设备，应该是更方便更舒服一点。那尤其有些人很敏感，像有的时候我听到人家小声讲电话，我更不能专心，你知道，因为更想去听，哎，他那是什么事啊，会不会跟我有关系啊，我更想去听，很麻烦，这就是人和人在一起很复杂也很麻烦。可能包容接纳这些尤其懂事的人，我不是可能了，一定我们有需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变成对一种罪恶和恶习惯的接受， 然后有的时候是对一个恶势力的不敢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就是假如有人讲电话的声音实在很大声啊，我们去劝他一下，我不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如果那个人的反应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你感谢主。如果那人反应是哦，你讲电话也常常吵我，这就不太好。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哈，多元的社会里面是需要有包容的时候，但是甚至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包容，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哈。以前那个专制时代不可以，但是现在多元专制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对的。啊，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收到了这个哈，我反正早上收到了，有人给我，昨天下午就有人打电话，很心焦如焚的跟我讲说，高雄教育局已经发一个公文给各学校，因为现在有什么性平等教育嘛，就讲到说，凡是那种主张守贞的、反对堕胎的、反对同性恋的团体，都不要请他们到学校来演讲。这当然就针对我们基督徒或得胜者这些嘛。哇，那心焦如焚。当然，我有我其他反应了。各位，不过我讲的就是有点好笑。我是愿意很好笑的看这些事情。就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在讲包容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一件事：什么都可以包容，不可以包容基督教；什么都可以包容，不可以包，你可以包容杂交、乱交，像那个何春蕊那些讲到的受教都可以的，这些都要欣赏、包容、接纳。但一旦有一个人说我们要有传统的婚姻的方式，就不能接受。所以这种，我真是希望我们在讲包容接纳的时候，大家头脑放清楚一点，不要跟着世界讲那个对罪恶的包容、对正义的不包容。啊，世人一听到我这又会说我是老古板哈。不，就是我们在讲上帝恩典的时候，包括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讲是非对错。这个在基督教伦理里面，其实爱和正义这两个都不会任何一个取消另外一个的。好，当然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会有冲突，会有艰难。这一个祷告，当然如果是照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也会说，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过犯，这也是对的，也应该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没有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当然自视的标准的总是想到自己是罪人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我们的良心是越来越平安的这种操练了。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就这些经文，当然你跟另外一些啊，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刚好相反的经文也有。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圣经看得完整。这就是如果我们读神学要读得正确，就是这样，就是能够把那么多很多元的东西，我们都能一起想得到。好，他在求神鉴察，其实这都是预备，这都是甜点，这都是前餐的。他后面正文是说，十三节那样，求你去打倒我的仇敌。但是要求神打倒仇敌之前，他先预备了一些，就是我是一个值得被你拯救的，我比他们好。所以看这经文，我们再一次说不要变成自义，但是看这经文，我们也要知道神也希望我们有相对的善良和正义出来。第四节，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的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因为听到上帝的话，然后学习上帝的话，然后明白上帝的话，然后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然后就是他需要有生活中的操练。他生活中操练包括第三节， 嘴唇要善良，当嘴唇善良的前面就是耳朵要能听，然后手脚要走得对。我们当然也记得像第五节，我两脚未曾滑跌，我们也记得他跌得很惨的事情也有，就这些经文都有相反的经文或其他类似的经文，我们也都记得。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立定志向，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犯罪，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口，都求主让我们不要犯罪。当然我们不犯罪不是要我们目标不是要去定人的罪，目标也不是要叫上帝一直听我们的祷告，目标就是这呈现出来上帝的良善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扶持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圣洁善良的人，求主让我们的圣洁善良使我们也是一个心胸宽大爱人如己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刻薄寡恩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正直，奉主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